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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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非常高兴在空中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这个单元我们目前在讲的是启示录，我们已经讲完了第十五章了，很快的我们要开始讲第十六章，那就是大灾难的后半部，就是七晚之灾。但今天呢，我们休息一下，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是新约的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啊，22章啊，24到30节这一段的经文是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已经吃完了逾越节的筵席，我们的主在筵席上，主也设立了圣餐，他对门徒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他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的主也指出了有一个人要卖他，等门徒们呢都弄不清楚到底是谁要卖他。当主讲完了这些话，我们看圣经啊，24节到30节，这门徒们竟然起了争执。争什么呢？他们并没有争着说，主啊，卖你的是谁，会有什么结果，不，他们争的是谁才是最大的，谁是首领。那今天在节目里，我们就借着24节到30节来认识谁才是仆人呢。在路加福音22章，我们的主又预言了彼得会3次不认他。彼得那个时候就说，那怎么可能呢，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的。但主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叫，你要3次说不认得我。主这样事先告诉他，是因为怕他到时候失了信心。所以主说，我已经为你祷告了，你回过头以后呢，要兼顾你的弟兄，就是要服侍你的弟兄。后来我们的主就带着他的门徒们一起过了吉伦西，就来到了他们经常去祷告的地方，橄榄山的科西马尼园。我们的主是顺从父神的旨意，从容的要为我们上十架，为的是要拯救我们。正如主耶稣所说的，他来到地上不是要接受人的服侍，他乃是要服侍我们，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么至于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的主要我们在人的中间就好像是服侍人的。服侍人是个行动，这最能够造成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留下深刻的印象是讲一篇精彩的道，其实再精彩的道，时间长一点，听到的人就会忘记。可是我们爱人的行动，服侍别人的行动，他们是不会忘记的。在教会中，在我们工作的场所，成为一个愿意帮助人、服侍人的人，永远受欢迎。但是在自己的家里呢，有时候我们下了班回去，谁不累呀？做妈妈的累，做爸爸的也累。但这个时候呢，小孩就会走过来，要我们给他拿水啊，要我们陪他玩啊，要我们做这个事啊，或者是告诉我们一些他们的故事啊。其实爸爸妈妈回到家里累得只想要休息。但就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想到我们的主来服侍我们，我们在家庭里对我们的家人也要以基督的爱，以基督的慈爱来服侍他们。当然照顾家庭、照顾孩子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义务，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也是一个机会，使我们能够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的 来服侍，以主的心态来服侍，那么我们走到哪里就不会抱怨，在家庭里也不会因为下了班大家都累了就抱怨我做得多你做得少。确实服侍别人是非常的困难，但是主知道，所以我们可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愿意在生活中抓住服侍人的机会，借着这个机会来展现神的爱，让我们每一天能够一日比一日更像我们的基督。这样在我们的家庭里面，那些没有信主的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会受到感动，尤其是我们的孩子最容易受到影响了，受到父母的影响。让我们在家里在任何的地方都能够为主做见证，吸引人来认识主跟随基督。好，我们先来攻读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路加福音22章24到30节，我们攻读完了之后一起来认识神的旨意。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路加福音22章24到3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仆人的心态，仆人的心态。圣经说，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活在别人掌声中的人，就能忠实地做自己。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李芳主持的《我们的时间》。
在今天我们所攻读的这一段经文，路加福音22章24到30节，这段经文一开始就讲到门徒们起了争执，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这个争谁为大是他们经常做的一件事，当然这是属于旧生命，是个属肉体生命的一个很明显的表现。门徒们实在是没有警醒，因为在他们争谁为大之前，那是他们正在吃逾越节的筵席，并且他们其中有一个同工叫犹大的已经决定要去卖主了。圣经告诉我们，是因为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呢。这是一个很大的属灵的征战，他们的救主，他们的弥赛亚就要去上十架了，结果他们在这儿还在这里争谁为大。可见这个时候他们的灵性是极差的，完全没有属灵的警觉。其实在这个筵席上，我们的主已经一再的提示他们有人要出卖他了。可惜门徒这个时候他们最关心的还是他们自己， 就是谁是他们中间谁才是最大的。今天我们读圣经的人就知道，当主耶稣就在我们身旁的时候，我们还敢争谁为大吗？除了主之外，谁是大的呢？能够成为主的仆人，能够服侍基督，这已经是十分的荣幸了。竟然在主的面前彼此相争，可见他们在彼此相争的时候，是因为忘记了主耶稣。所以今天我们若是在我们的小小的团体里面，也在相争，也在争谁为大，那我们也是忘记了基督就在我们中间，而且我们都是做仆人的。有时候神因为工作的关系，将我们放在一个需要负多一点责任的地方，看起来好像比别人的地位高了一点，其实在神的家里是没有个人的地位的。就像我们到了神的国度里，请问我们还有个人的地位吗？那是爱子的国，坐在宝座上的是我们的主。那么今天有什么不同呢？今天我们依然是在侍奉基督，不是侍奉我们自己，更不是侍奉我们自己的野心。千万不要在主的面前忘记了基督是掌权者。正如在变化山上，天父对彼得、雅各、约翰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我们这一生就要听主的。人生的意义就是基督啊！我们若不是专一的爱基督，甚至为着利益，不是出卖了基督，就是忘记基督。不管是属世的、属地的、属灵的、属天的，甚至为了所谓的耶稣基督的事业，把基督给出卖了，这样的人生实在是太没有价值了。这个悲剧是悲惨又虚空，真是有祸了。相信凡是爱主的人，愿意跟随基督的人，没有人敢窃夺神的荣耀。喜欢伟大的这个倾向啊，是从旧人，从老亚当的生命来的。今天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是耶稣的宝血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就要活在新人这个属灵的生命里面，才能够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看到，这些使徒们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就再也没有争谁为大了，他们乃是按着圣灵所赐的恩赐，各就各位的来服侍基督。因为这是一个身体的服侍，耶稣基督是这个身体的头，所以我们各就各位的，完全是按着头的指示。同时被称赞得荣耀的不是肢体，乃是头，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的十七节，圣经告诉我们，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的十八、十九节，使徒保罗还提醒教会说，不要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所以在这里使徒告诉我们，我们要持定元首。我们的主耶稣还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主因为爱的缘故，主将他们的眼光从地上拉到了天上。首先主说，外邦人呢、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这是在属地的国度里，所有的地位都是为着管辖别人。这些个外邦的君王，多数绝大多数啊，都是专横残暴的，但是他们希望那些百姓们能够称他们为恩主。但主耶稣说，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的倒要像服侍人的。这个并不是说基督徒不尊重世上的权柄，而是说我们基督徒对于权柄的看法跟世人的看法不同。我们的主说，伟大的是要像年幼的一样，年幼的人当他们看到年长的人是尊敬的，是以他们为榜样，要效法他们。这不是外面态度的问题，这是里面心态的问题，严格说来这是生命的问题。接着主耶稣说，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 首领人物按着一般的惯例来说，都是受到别人的服侍，但主强调说，你们不可这样，可见主是多么的重视我们与世人的不同，特别是在教会，在神的家里，这个伟大的途径跟世界上的做法完全不一样。在教会中为首的并不是要掌权管束别人，反而这是他服侍别人的机会。在属天的国度里，所有的地位都是为着服侍，为着照顾，为着成全圣徒，为着牧养别人。教会的工作是要做神的工作，主所吩咐的工作。教会要彰显的荣美是基督的荣美，教会绝对不是要高举任何一个人，因为都是仆人，所以世人贪求高位，以便能够管辖别人。然而永生神的家是基督做王做头，我们都是仆人。这样说，在教会中服侍人的就要像服侍主，那么在福音机构里也是一样，和我们一起工作的是同工，他不是我们的属下。我们应当都会记得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些经文都是神的心意，我们要重视还要实行。这段经文并不是我们在聚会之前或者是聚会之后读一读的。既然主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谁伟大呢？是坐席的还是服侍人的呢？主耶稣直接给了门徒这个答案，是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主耶稣服侍了十二个门徒，包括了犹大在内，这十二个门徒的脚是主耶稣亲自一双一双洗干净的。其实他们应当每一个人都要起来争着替我们的主洗脚，结果呢，大家谁也不服谁，所以主耶稣就站起来服侍他们。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您知道我们的主今天依然在服侍我们吗？我们的主依然在帮助我们，使我们都能够走在属灵的道路上。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敏锐的灵，能够分辨好歹，能够知道神的心意，能够在最小的事情上看见主的恩典一直的临到我们。因为主要我们看见在将来的国度里我们的地位是什么，我们是站在什么样的地位上。主耶稣在29节说，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这个国指的是千年国度，得胜的基督徒是有份于这个国度的奖赏。我们今天若是与主一同受苦，罗马书第八章的17节说，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接着主说，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一番话是我们的主希望他的门徒们能够越过短暂的今世，而看到神那永远的国度。在神的国度里有主的筵席，还有主的宝座，在那里还有做不完的工作。主耶稣说，在我的国里，那是基督的国，他坐在我的筵席上吃喝，那是主的筵席，那不是法利赛人的筵席，那不是世界上争权夺势的筵席，更不是那短暂的属地的君王所摆设的筵席。这个筵席是羔羊的婚筵，是主的筵席，这个筵席是得胜者的筵席。那么圣经里提到筵席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到了神的国度里也有24小时免费的开放的餐馆吗？当然不是啊。这里说到坐席吃喝，指的是喜乐享福，享受的是神国度的奖赏，还有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些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心里也没有想过的。这些个属天的荣耀，属天的服侍，当我们的神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就要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主。这个撇下所有愿意跟从主的存心和行为，在将来必定会得到神的奖赏。 今天我们蒙恩得救，成为神的儿女，这完全是恩典，不是我们自己能够靠着行为而能够得到的。救恩是神的恩典，但是若要得到国度的奖赏，那我们今天就要注意自己的言语行为了。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主不会祝福我们今生所需用的。在旧约的马拉基书，我们的主还特别说到，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做神所喜悦的，譬如说奉献吧，这个奉献是顾及到别人的需要，顾及到神家的需要，所参与的这个神圣的事工，对于我们能够参与，这是一个福气，或多或少都是奉献。正如使徒保罗说，要按着个人的力量，因为今生无论是在财务上或是在恩赐上，为着都是要服侍别人，要按着神的心意来服侍他人。所以工作是个服侍，奉献也是服侍。其实爱主的人都恨不得能够多服侍别人，有钱的话就多奉献。要奉献多少呢？将手到弟兄说，神看我们奉献不是拿出来多少，而是看我们为自己留下多少。弟兄姐妹，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在十字架上为了拯救我们，他将自己完全的献上，完全的放在祭坛上。有这样的恩主爱着我们，我们难道不应当听从他的命令，按着他的旨意来行吗？
想看到你可亲的脸庞，听到你说话的声音，我的心为你祈祷，祝你万事如意。这是我的心愿，让风儿带给你。
因为他是我们的心，真正连接在一起。因为他是我们的心。
多么好听的小敏诗歌，取名为送给你远方的亲人。
哥林多前书13章1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德罗想的拔一般。
畅销书《爱、生活与学习》的作者利奥·巴斯克利亚，致力以宣扬爱为一生的旨志，这乃是由于他曾经历了一次强烈的震撼。他刚到一所大学执教，初次上课，没有经验，学生毫无反应，使他糗得不知如何是好。后来他发现有个学生十分专心听讲，不但神采飞扬，而且面露微笑，让他得到很大的鼓励，使他度过教学的难关。可是没有多久，这位学生为情所困，居然跳崖自杀死了。利奥深觉懊悔地说，
哎，我们只知道知识，却没有教他真正需要知道的东西。
于是他决定协助需要被爱的人，开始了爱的课程。
或许一句安慰的话，一通问候的电话，一封关怀的信，一个拥抱，以及一句赞美，正是别人所需要的帮助跟鼓励。你相信吗？在某一个角落，有人正期待你的付出。
为普世华人祷告。
根据求职机构的调查发现，当前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有超过70%不够认识自己，因此而产生自卑与自负两大问题。自卑型的学生容易对职场有恐惧心理，逃避就业；自负型的学生则过分自信，非民企不去，非高职不入，不断挑拣工作，导致失去机会。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吩咐你的儿女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你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愿中国的大学生体认到你是创造生命的主，领受你的眼光，合宜地看待自己，也在认识自我上投资心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做完了祷告，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愿神赐福于您，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